请听神的话。诗篇第五篇十一到十二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能够蒙受这样的恩典，被神赐为盾牌来保护，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在基督里。
他是亮光力量诗歌，这方教室坚固磐石，不怕干旱凶猛风暴，无比慈爱何等平安，惧怕消失战争平息，我的安慰，我的一切，因主的爱我的站立，唯有基督道成肉身，完全的神成为人子，带来公义恩典礼物，他来拯救却被弃绝，直到耶稣释迦受死，神的愤怒得以停息，所有罪孽他全承担，因主受死我的生命，他的身体在洞穴里，世上之光在黑暗里，直到那日荣耀清晨，从坟墓里他又复活，当他胜过罪恶权势，死亡渡口不再害我，我属于他，他属于我，因主宝血我的救赎。
我们现在请事情继续，让我们安静在神面前。圣经上说，当我们死的时候，罪与我们同死；当我们在死的形状上面与基督联合的时候，罪就与我们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岂可仍然活在罪恶过犯里头？所以这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借着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求神再次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让今天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若是你有得罪神的，若是罪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在影响你的，我们这时候带到上帝面前来。神说他乐意赦免，他乐意医治，所以我们同声开口，你来为你自己来祷告。 让我们来唱最后一节诗歌。
胜过罪恶，不惧死亡，基督大能近乎庇我，从我诞生直到离世，我的生命在主手里，没有邪恶或是权谋能使我们与神隔绝，直到主来，我归天家，因主大能我的站立。
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你今天要再一次来医治我们，因为你说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主，让我们一生的年日在你的手里头。主，不让罪恶过犯再一次来辖制我们，你要医治我们，使我们生命得以完全，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再次因你而喜乐，再次因你得平安。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来唱这首《医治我》。
他不折断，将残的蜡烛他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
我们请弟兄们来唱。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 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
我们请姐妹们带领我们敬拜。
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医治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不论你现在是在身体上有疾病的，或者是心灵上被罪所缠累而痛苦当中的，无论你现在处在怎样的情况，我们这时候都来到了面神的面前来。神说他要医治我们，因为他是全能的主，他的膀臂岂是缩短，他今天要来施行他奇妙的作为，医治我，使我们得以得痊愈，医治我们，使我们可以再次如鹰展翅上腾，再次重新得力。我们从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来医治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他们是在身体上有疾病的，或心灵上有痛苦的，主啊，求你在今天从他们身上施行医治，除去那一切缠累他们的，使他们心里面忧伤痛苦的，没有让他们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的，这一切罪恶来的，疾病来的，困苦烦扰，主就求你亲自来医治，求你亲自来挪去，主要使他们能够再一次喜乐在你面前，享受你所赏赐的平安。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神他乐意把他的爱赏赐给我们，因为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
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怜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吗？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让我们同来唱。
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身，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吗？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再次，
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身，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吗？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难道是患难吗？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赤吗？是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吗？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难道是患难吗？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吗？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再次用坚定的口气来唱。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吗？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在祷告，主啊，没有任何的事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因为你说你爱属你的人，并且爱他们到底。主啊，我们何等样的感谢你，因为你永不放弃我们。主啊，因此我们也立定心志来到你面前，不让任何的事物成为你与我们之间的拦阻。主啊，求你让这些逼迫、患难、贫穷，让这些痛苦、疾病从我们当中来除去。主啊，因为这些事物不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求你让我们对你的爱像你一样也永不止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这样的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接下来我们来读经，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22章。对不起，撒母耳记上23章1到14节。撒母耳记上23章1到14节，我们翻到以后，或者是您看投影片，我们请大声同声的来读神的话语。请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毙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的。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希伯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愿神赐福那听懂且明白他话，愿意遵行他话语的人。我们接下来有一小段的时间来默想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神的话语。 在这个地方来祷告，主，你常常借着圣经里头的人物，他们生命的故事，他们如何的顺服神，如何的蒙神拯救，得恩典，蒙恩惠，神你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主，你借着这些人生命的见证，再一次来激励我们。主啊，我们也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也来向我们说话，使我们与这些圣徒们同得感动，激励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而行，使上帝你的大能大力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的生命也成为别人的榜样，也成为别人生命的见证。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前几天影响我们中华文化至深的武学小说泰斗金庸先生过世了，所以这个在 WeChat 的朋友圈里头好多的转传的信息啊，让很多金庸迷非常的失落啊。在这边看金庸小说的请举一下手，曾经有一句话讲说，有华人地方就有人读金庸小说啊。金庸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中外的作家里头，他最喜欢也影响他最深的就是大仲马。大仲马，大仲马是一位作家啊，在大仲马的所有的作品当中，《三剑客》这一本书对金庸的启发最大，这是他自己说的。他说这本书教他怎样活用历史故事写武侠小说。好，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三剑客》这本书啊，我从小就读。那《三剑客》里面啊，那个男主角很帅，叫达泰安啊。这本小说里头讲到他们之间彼此情义相挺，患难相助，更是济弱扶倾啊，行侠仗义，为了他人愿意舍己奉献。那《三剑客》里面有一句口号，他们小说里面这样描写，他们三个就剑会交替的剑啊，搭着剑，剑搭着剑，就是 All for one, one for all, 有没有？就是中文翻译叫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那大意说，就是在这个社会的生活当中，有许多人为我服务，我也应该尽力的为他人来服务。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今天是借着这句口号的后半部作为今天讲到的主题，我讲到主题叫做我为人人，我为人人，我为人人，或者说我们要顾别人的事，在人很天然自私的性格里面其实不容易的。我们华人不是有句话叫做人不自私怎么样，天诛地灭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所以你要学会为人人，要去为，要去顾别人的事，其实违反人的天性，违反人自私的天性。这段经文大卫所面临的处境就是这样子，他其实面临了两点困难，那也是今天讲到的大纲。一难，难在克服自身生存的恐惧；二难，难在克服感觉行事的冲动。二十三章第一节，有人告诉大卫，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这个人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却偏偏跑来告诉大卫，为什么？今天如果知道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应该跑去告诉 Lucy, 为什么要告诉 Lucy, 为什么不告诉别人？ 有关系啊，或者是因为听的这个人他会在乎这件事情，所以你告诉他。大卫会在乎这个事情，所以他跑去告诉大卫。你不会去告诉一个人重要消息，如果他根本不会在乎，你跟他讲也没有用，我也不会想要跟他讲，他不会在乎。所以大卫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大卫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听到第一个消息的反应是拯救。上帝啊，我可不可以去拯救他们？这是大卫能够取代扫罗成为合神心意的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初上帝拣选扫罗为王是要他什么？要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记上九章十六节下半。扫罗当初会被上帝拣选为王，是因为上帝说我要借着你的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攻击，因为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可是现在扫罗他一门心思，他只想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王位，反而是大卫在实践当初上帝高立扫罗为王的目的，反而是大卫在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难怪大卫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王。大卫身处困难，但是他并没有只想到自己，他反而能够去同理基拉居民渴望被拯救的感受。所以当大卫一听到非利士人攻击基拉抢夺禾场的消息的时候，他就祷告，他就求问上帝，要主动的出击。但是跟随的人提醒大卫，大卫，你为什么偏偏要在这困难的时候你要自找麻烦？我们在犹大地怎么样？我们在犹大地已经惧怕恐惧了，你这时候还要去自找麻烦，还要让自己腹背受敌吗？没有想清楚啊。其实这样的提醒并非没有道理，对不对？毕竟这群人不是正规的军队，我们上次有读到这群人是什么？是受窘迫的，想要远离麻烦的，欠债跑路的，要躲藏的，心里有苦恼的，要远离红尘的，想要图个清净。这一群人四百人啊，上次讲到说四百人，这一群人所组成的团体，这一群人充满了恐惧，软弱无力，自顾不暇，他们怎么还要想，还会去想到别人呢？所以这些人或许他听到，他会觉得啊，基拉很可怜，没有错了，禾场被抢了，人命啊，财产损失了，真的很可怜。可是我自己也很困难，爱莫能助了。所以大卫，不要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不要再去帮助别人了，要去拯救，让那些有能力的人去做吧。保家卫国是军人的事啊，政府的事啊，要帮助人是有钱人企业家的事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听到有人在苦难当中的消息的时候，有人来跟你讲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像大卫，还是像这些跟随的人一样，先想到自己的困难？大卫他做过千夫长，他当过兵，他是个战士，骁勇善战，百战百胜，他当然很清楚地知道他现在的资源以及他所带领的团队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攻打敌人。这群人 无论是战斗技巧、打仗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都不能跟过去的正规军相提并论。没办法，这群人我要带他们打仗，我们可能打不过正规的军队，但是大卫仍旧是大卫，他仍旧是那位打败哥利亚的大卫。面对征战的时候，他所相信的神仍旧是那位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大卫说的，这位大卫仍旧是这个大卫。不过大卫他毕竟是一个人，过去他可以独自面对巨人哥利亚，但现在要拯救基拉整个城的人，他需要一个团队。所以打仗不能只靠领袖一个人的信心，要打胜仗就要团结众人。所以经文在第二节第四节里头记载了大卫两次求问耶和华。我们知道大卫自己个人跟上帝互动的关系，他凡事求问上帝，但他这一次有两次向上帝祷告。这第二次祷告不是大卫没有信心，而是为了其他跟随的人，因为其他跟随的人恐惧怀疑，所以这个团体里头有不一样的声音。为了他们，大卫再一次向上帝祷告。就是大卫跟扫罗很不一样的地方，扫罗他高压统治，手段残暴，众人要贯彻他一个人的意志，但大卫呢，他要带领众人跟他有一样属灵的眼光。我要拯救你们，是不是也跟着我一样要有这个拯救的心愿？所以大卫第二次求问神，除了表达愿意倾听众人不一样的声音以外，更是要建立众人对他的信任，而从而进一步建立众人对上帝的信靠。这是做王或者是做领导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你光自己信靠上帝不够，你要群体都信靠上帝。你光自己发挥恩赐不够，你要群体每个人都发挥恩赐。你要光自己不看困难不够，你要带领众人不看自己的困难，并且看到他人的需要。这是大卫要做的事，所以后来大卫能够带领跟随他的人齐心杀败非利士人，拯救了基拉。人都有自身生存的恐惧，能力不够啊，我穷啊，我困难啊，这些自身生存的恐惧常常限制个人对他人伸出援手。2014年4月16号，一艘载有470人的韩国岁月号客轮在韩国西南海域沉没，发生事故沉没，有304名乘客跟船员在这场事故里头罹难，他们人生的岁月就此停止。根据调查，岁月号的船长以及大部分的船员，当轮船发生事故的时候，他们自己先弃船逃命，登上救生艇跑了，他们自己先跑。他们不但没有及时引导旅客逃生，他们还释放错误的信息，透过广播命令全体乘客留在原地待命，于是延误了逃生的机会。所以在这次船难里头，死亡的人数相当多。一年以后，高等法院裁定船长杀人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法官说了一句话，他说船长的不作为，他说船长其实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有很多乘客可以因为 你的处置得救了，但是你船长不作为，什么事都没有做，自己跑掉了。他说你这个不作为和具有行动的杀人行为有着同等法律的罪责，所以就判处船长杀人罪成立。所以弟兄姐妹，各位基督徒，我们曾经都像基拉的居民，我们被基督拯救，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有没有困难？他有困难，圣经说他非常的穷，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为了传道，耶稣常常在死亡的边缘游走，祭司法利赛人常常紧迫盯人，要抓他的把柄，要定他的罪。但这些困难，这些压力，没有使他停止完成天父交付的工作。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使我们众人可以靠着他得救。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大卫，也学习这些跟随的人，他们后来愿意不看自己的角度，不再不看自己的困难，还愿意不因为自己的困难限制自己爱人助人行动，与上帝一起同工施行拯救。也让我们去效法基督，在这末后的世代拯救世上的灵魂，使他们同得救恩。所以你会问说，那我们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有很多行动可以做的。我们十二月份即将有圣诞节，它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教会有很多圣诞节的晚会，晚会不是自娱娱人，不是用来娱乐用的，晚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可以借此来传福音，可以把救恩表达清楚。我们教会有祷告会，我鼓励你们来参与祷告会。参加祷告会困不困难？困难，当然困难，我怎么会不知道困不困难？困难，特别冬天还要出来祷告，好难哦。但我们愿不愿意不看困难？祷告是我们拯救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工作，我们若不祷告，我们无法与神同工。我们有太多的行动可以做，我们可以去关怀。关怀困不困难？困难，我们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办，要去关怀人当然很困难，可是我们能不能不看自己的困难，而限制了自己爱人关怀人的行动？我们有很多的行动可以做，但是就是不要没有作为。求神帮助我们。第二个困难，难在克服感觉行事的冲动。基拉居民被非利士人欺负攻击抢夺河场，他现在居然要靠一个逃犯，大卫是逃犯，他靠一个逃犯带领杂牌军来拯救。而一国之君扫罗成天只想除掉政敌，对地方的百姓不关心，也不闻不问。可是让基拉心里更纠结的是，这个拯救他的人正好是扫罗要追杀的政敌。现在扫罗听到大卫在城里，反而要率军队来灭城，因为大卫藏在这个城里面。如果你是基拉的人，请问你会怎么做？这个人救了我，可是现在国王要来杀他，杀他同时要把我们全城灭掉，请问我该不该把这个人交出去？要不要把他交给扫罗？要吗？基拉其实很可怜，很无奈，刚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现在要落入扫罗王的手。所以基拉为了活命妥协，要把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交出去给扫罗王。基拉可能没有跟大卫说，但是大卫祷告，神告诉他说，基拉的人会把你交出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早知道基拉人的居民会忘恩负义，你是大卫，你会去拯救他们吗？我救了你，结果呢，你们竟然这样子回报我。不过大卫拯救基拉并非为了某种的目的或者为了某种的利益，所以因此大卫并没有为难基拉的人，他随即就离开了，他帮这个基拉的人解了这个为难。第十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里头，大卫其实有四次求问耶和华神，带来了第四节下半跟第十三节下半两次起身的行动。圣经上记载说，大卫就起身，他第一次起身与非利士人征战，第二次他起身离开了基拉，两个不同的决定，但两次的决定都为了一个目的，都是为了拯救基拉。大卫他不凭感觉，他是求问上帝，顺从上帝的旨意。如果凭感觉我救基拉，我如果凭感觉我听到基拉这样说，撒手不管，甚至我搞不好气起来自己就先把他们杀了。但大卫不凭感觉行事，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越来越讲感觉的世界，眼目的刺激，感官的刺激，情感的刺激，挑动我们无止境的欲望。就好像传道书里头讲到，眼看看不尽，耳听听不饱，感觉啊，好多感觉。千万不要做一个凭感觉的基督徒。什么叫做凭感觉？凭感觉就是不认识上帝的话，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凭感觉的基督徒要有感觉才要侍奉，要有感觉他才要祷告，而你们祷告会没有 feel， 不来祷告。要有 feel， 要有感觉，你才要来读经，要不然读得太无聊了，你们读经没有趣啊。要有感觉，凭感觉过基督徒的生活。当他感觉自己很属灵的时候，他就热心服侍；当没有感觉的时候，就不服侍，要不然就远离教会。凭感觉的基督徒把自己个人的感受跟经验放在上帝的话语之上。如果上帝说你起身，你起来行动，他如果感觉不舒服，抱歉上帝，你的话我没办法听。这就是现今教会面临的挑战。我们信徒强调感觉敬拜，有没有恩高的感觉？祷告会有没有圣灵充满的感觉？讲道有没有能力的感觉？侍奉有没有成就的感觉？肢体之间有没有热情的感觉？我们都在讲感觉。如果没有感觉，于是就有了换教会的感觉。听懂了？如果什么都没有感觉，我就有换教会的感觉。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就是要我们凭感觉行事，因为这是当初他诱惑夏娃的一个方法，凭感觉。所以夏娃说，哇，这果子好漂亮啊，悦人眼目，这感觉吃起来会让我很聪明啊。于是夏娃就犯了罪。感觉非常主观，感觉非常自我，凭感觉的基督徒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 从我出发。但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弟兄姐妹，如果基督也讲感觉，那么他在十字架上，他大声呼喊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感觉不到天父的同在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要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当他在十字架上感觉众人对他冷嘲热讽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要很生气的说：“父啊，不要饶恕他们。”我最近听到一个见证，今天两个例子都是跟沉船有关。1914年加拿大爱尔兰女皇号客轮从魁北克劳伦斯河 Lawrence St. Lawrence 圣罗伦斯河起航前往伦敦。这艘船对加拿大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因为我们有许多的移民，早期的移民是乘坐这艘船来到加拿大。这艘船刚出发，还没到外海，还在河道，就在迷蒙的大雾当中与另外一艘挪威籍的运煤船相撞。爱尔兰女王号迅速下沉，多快多快沉，14分钟。小船从一撞到开始下沉，直到淹没，14分钟。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连救生艇都来不及下水，太快了。船上有多少人？1400多人，只有400个人得救。在这艘豪华客轮上面有一群人，109名基督教救世军的军官。我不晓得你们对救世军熟不熟悉，他们是基督教的组织，他们是以军阶的方式来来做组织管理的，所以称他们为军官。有109名基督教救世军的军官遇难，他们的尸体被捞起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穿着救生衣，因为沉船速度很快，能够拿救生衣的时间很短，没有人拿穿着救生衣。可是有生还者就回忆，被救起来的生还者回忆他看到的景象，他说当时大家落在水里面，这群基督徒看到有些乘客没有救生衣，那些有救生衣的基督徒就脱下他们自己的给那些没有的，并且呢在冰冷的海水当中游到这些乘客旁边为他们祷告，带领人信主。有一位生还者是一个高壮的男人，当他在海里面的时候，他说有一个18、19岁的女军官游到他旁边，把救生衣脱下来给他。他说我是个男人，我怎么可以拿女人甚至是一个女孩子18、19岁的女孩子救生衣呢？他觉得他拿不下去，所以他就把救生衣还给这个小女孩。就不料这个女孩就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这男人说：“我不是。”所以这女孩子就把救生衣又丢回去给他。他说：“我可以死，但你不行。”他说：“我死了有上天堂，你死了却没有上天堂的盼望，所以我可以死，你不能死，你必须要活下去。”这个男人就说，他说在那个晚上我被拯救了2次，一次是从水里面，一次是从罪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9章19节保罗写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要多得人。凭感觉谁喜欢做仆人？ 没有人喜欢做仆人的。22节下半，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说他不是凭感觉行事，他做事是有个目的的，他做事的目的就是使人与他一样能够得到这个福音。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不是为了自己舒服，不是为了自己开心，而是为了什么？福音。第26到27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保罗有没有感觉？保罗有没有感觉？有，只要是人都有感觉，人都有感觉，但保罗他不让感觉来控制他，他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但他自己能够信守福音到生命的最后，他也能够救人，与人同得这美好的福音。所以人不可能没有感觉，我们有兴奋的时候，我们有沮丧的时候，我们有强壮的时候，我们有孤单的时候，我们有为人两肋插刀的时候，但也有被别人背叛出卖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凭感觉做事，而不是凭着对上帝旨意的了解，不是凭着对上帝的话语的信靠，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都是凭感觉行事的话，那会充满混乱，因为我们都是凭感觉，反正我高兴就好，不高兴我就不做，我高兴我就称赞你，我不高兴我就损你，那么这个教会充满混乱。但是保罗说，我不是凭感觉，我乃是攻克己身，叫身服，免得我自己从这个福音当中失去了。所以当上帝的话跟我们的感觉发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样？你要听感觉的还是听上帝的？弟兄姐妹，听感觉的还是听上帝的？听上帝的。神的话不但是为了我们自己生命的好处，神的话也是为了别人生命的好处。你不能，我不能凭感觉行事。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今天的两个困难，第一个，人自身生存恐惧的困难，你有吗？这时候你把它带到上帝面前来，求神帮助我们不看困难，以至于限制自己爱神爱人的行动。第二个，我们都有感觉，但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凭感觉来行事，叫我们爱神爱人，信靠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以至于神可以使用我们去拯救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同声开口，也为你自己祷告。 主啊，向神恩典宣告会，是你用爱招聚我们而组成的教会。主啊，这教会若失去了爱，我们就成了您的罗，想的拔，我们所做的就都算不得什么了。假如你让这爱能够常常在你的心里头，这爱可以克服各样的困难，这爱能够胜过我们自身自私的感觉。当我们能够活出爱的时候，周遭的人能够跟我们一样同得这福音，与我们同享这救恩的好处。主，我们把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来仰望你，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来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与你同工，一同来施行拯救，使许多失丧的灵魂能够进入到神的家中。我们仰望你，